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磨难中坚持实修与救人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27日。我老伴是2006年走入修炼的，学法时间不长，多年的腰疼、胃疼和眩晕症不治而愈，从此我俩一起学法，一起练功，遇事互相切磋，各找自己，并做着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，兑现来世的大愿。把近年来改变观念后实修自己的点滴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老伴遭遇磨难，我也向内找。2016年11月的一天早上，我发现老伴左胳膊不听使唤，再看他的左腿也不灵活了，就问他咋了，他说胳膊腿用不上劲。我感到事情严重，急忙说快求师尊帮你，快念法轮大法好。他马上念了起来，但吐字不清。这突如其来的事使我不知所措，立即给儿子同修打电话说明情况，儿子全家都来了。儿媳妇见状说赶快送医院吧。儿子问爸，您去不去医院？老伴说去。看到老伴的情况严重，也是我的正念不足，就随和了他。老伴这辈子有两大爱好，抽烟和打麻将，有时候去晚了，他站那儿看着人家打，就能看到天亮。抽烟打麻将这两样事成了他致命的执着。修炼后不再打麻将了，但抽烟始终未戒掉。知道修炼人不能抽烟，戒烟不知道戒了多少次了，不但始终戒不了，相反还离不开烟了。师尊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，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、淡淡的你。我认为就是那个东西控制着老伴，他不抽都不行了。因为他不能从法理上认识问题，也就只有按他自己的意愿去医院缓解。医生检查后说他患脑梗很厉害，动脉管已经很窄，需要搭桥治疗，还有胆管结石需要做手术，心脏也有问题，要他立即住院治疗。听医生说他有这么多重病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不就是这不正的念头招来的麻烦吗？住院治疗一天后，病情没减轻反而加重，整个左边身体不会动了，五官不正了，自己坐不稳，要人扶着，吃饭喝水从嘴里往外漏。我问医生，昨天来时还能走，用药后怎么更重了呢？医生却说，很正常，现在正是发病期。我立即否定他们所说，随即想，唯有师父能救他。我给他带来了下载了师父讲法录音的 MP3, 让他听师父的讲法，并嘱咐他一定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几次他说他不想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了，不听了。我知道不是他不想听，是那个邪恶因素控制了他，不让他听。我告诉他必须得多听，要专心听，师父才会帮你过关。白天我和儿子轮流护理他，晚上我一个人护理，一会儿要翻身，一会儿要去洗手间，动作一慢就拉或尿床上，他根本没法休息。看到眼前的老伴突然变成这样，切切实实地看到人生真的无常，名利、地位、金钱都是过眼云烟，生命才是最宝贵的。想到这，心乱如麻，很难平静。这时想起师父的教导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 我瞬间清醒了许多。既然这事叫我遇上是有原因的，那我就在这难中实修自己，把坏事当成好事，把磨难作为我修炼路上提高的好机会，把医院当成我目前讲真相劝三退的地方，再苦再累也要无怨无悔，精心照顾好老伴，让他早日康复。在这个过程中找自己的执着，去除人心，实修自己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，救人也救己。我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，决定要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实修自己和救度有缘人，随时随地发正念，再忙再累也要挤出时间听师父的讲法和同修的交流文章。晚上熄灯后，我先发正念，然后练功。一次练功时，护士来查房，我当时正在打坐，他看我在那里坐着就问，阿姨怎么了？快休息吧，要不白天怎么护理？我说，谢谢你，我没事，阿姨坐着就是休息。一天有位护士问我，阿姨，你每天晚上练瑜伽呀？我说，不是的，我练的是法轮功。他惊讶地问，你还敢练法轮功？我说，练了十多年了。接着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江泽民集团陷害法轮功而编造演出的假戏，欺骗中国和全世界人民，目的是让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合法化。他听明白后做了三退，还要了当年的台历。同病房的人说我身体好，人随和，遇事不烦不躁，心态真好。我说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遇事要争个高低，是大法改变了我。你们只能听到中国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，各种负面宣传。老伴的病友听后都做了三退，也接收真相资料。一位某县派出所的退休干部，他也得了脑梗，在住院治疗。我给他也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，并做了三退。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，不能一直待在狭小的医院里，得去救更多的人。我的誓愿未了，不能让人的观念和人情束缚着。于是对老伴说，咱们在这儿已经待了20天了，钱没少花，效果也不明显，这千年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你还修吗？他说，肯定修啊。你如果真修，那就要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对你身体上所出现的状况有个正确认识，只是病业假象，当作修炼路上要过的关，在心性上升华自己。大法弟子一切有师父管，明天咱们就回家好不好？他说好，还嘱咐我等儿子一来马上就去办出院手续。回家后我们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我把这场磨难当作自己修炼路上要过的关，实修自己的同时帮助老伴多学法多练功，在对法的认识上提高上来，从行为上真正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回家不长时间，老伴就能拄着拐杖自己走了，说话时吐字也清楚多了。他兴奋地说，师父还没放弃我。看到老伴的这些变化，我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来世前的誓约在身，我必须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放下对老伴的情。从那天起，我上午和老伴一起认真学法，下午自己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天天如此。2021年6月24日下午，我讲真相回家，刚进门，老伴就激动地说，老伴呀，我今天学法时悟到个法理，师父讲修炼人没有病，那我没有病还吃什么药呀？从现在开始我不吃药了。我说，好啊，你终于悟到了，那就好好修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多次给老伴净化了身体，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。这一切若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他是活不到今天的。 感谢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在至今这六年的磕磕绊绊中，也磨去了我很多不好的人心，如怨恨心、急躁心、看不上别人等等，现在有时还往出翻呢。只是一旦意识到，我就抓住它，去掉它。第三部分，正念正行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2021年9月2日晚，我在写一篇交流稿，直到清晨三点多，这时眼睛突然又痒又疼，视物模模糊糊的，我想休息一会儿吧，一看表正是练功时间，我就开始练功，可练抱轮时，练着练着就迷糊了，突然一下倒向桌子，我猛然惊醒，赶快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随即本能地用手去抓凳子，但未抓住倒在地上，感到腰剧烈疼痛，全身大汗淋漓，我连叫三声师父，才喊出师父救我这句话。坐在地上的我已经动不了了，猛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谁的安排我都不要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要站起来，一转身疼得喘不过气来，于是左腿跪在地上，右腿支撑着身体，左手抓住桌沿，就这一个动作，做了好几分钟就是起不来。想着我和同修约好了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必须起来，再求师父加持，猛地一下站了起来。这时一个想法出来了，快躺下休息吧。当时真想躺下休息，这时听见练功音乐正在响着呢，明白刚才的想法不对，不是真我想的，立即否定。我接着做两侧抱轮，腰还是又胀又疼，站立不稳，想靠桌子练，又告诉自己不能。练完了动功，很想休息，但我坚持否定，接着练了静功。当时腿只能单盘，双盘很困难，想起师父讲的法，吃苦就能消业，我咬咬牙终于盘上了。尽管腰直不起来，就坚持练着，慢慢的腰直了。练完功接着发正念半个小时，这时什么症状都没有了，全好了。我含泪来到师父法像前，虔诚地给师父上了香，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没有您的加持与看护，弟子今天恐怕起不来了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因为没多少文化，写这篇投稿时干扰也很大，从写稿到成稿整整用了8天时间，过程中也悟到了一些法理，认识到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，也是自身升华的过程，所以坚持写了下来。这次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，使我悟到长期以来练功发正念精力不集中，有时甚至犯迷糊，老认为是家务活多，要照顾老伴，还要接送孙子上学，又要做好3件事，休息时间太少造成的。其实这都是客观原因，只因遇事向外看，不找自己，没有真正的在法中实修自己，身体才出现了不正确状态。悟到了，我就要抓住它，彻底清除它。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感谢伟大的法轮大法。要说的话还很多，只是无法表达。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助师正法，多救人，完成使命。个人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注重一丝一念，扎扎实实的修， 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30号。我于1999年幸运地开始修炼大法，已经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过了20多年了。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学员，对大法的理解也不像刚得法时那么肤浅。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意识到，自己应当时刻把自己当作新学员一样，扎扎实实走好所剩的修炼路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我在修炼上对很多事情变得麻木，很少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心，在修炼上好像进入了一种混日子、熬年头的状态。最近，身边很多同修在交流怨恨心的问题，我也找自己，看看是不是有怨恨心。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了自己对太太、项目主管有怨恨心，这些怨恨心或由于自己长期对某些事情不满意，或者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的。当我发现自己积累的怨恨心时，我心中非常震惊，我心中有一个大大的问号，为什么我的怨恨心积累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，自己却全然不知？我的修炼出了什么问题？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懈怠了，在修炼的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。以下是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点滴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一、坚持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。我在得法不久，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，那时明慧网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会把重要的交流文章下载到电脑上或者打印出来，尤其是每次有师父的新经文都要打印出来，并确保送达周围的每一个同修。来到海外以后，渐渐的很少看明慧网了，有时觉得很多交流说的都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，和海外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最近我开始坚持每天固定时间阅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感觉回到了一个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环境中，体会到明慧网的珍贵。读交流文章的过程中，增强了自己救人的心，在面临心性关时也能让自己有更强的正念。比如有女大法弟子交流，在受到公公婆婆的不公对待时，仍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对方，甚至长时间照料公公婆婆，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家人发自内心认同大法好。自己虽然没有相同的经历，但家庭环境中修炼也有大同小异之处，在家庭的义务与责任上也有相通之处。二、发生矛盾从自身找原因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碰到矛盾了，不管我对我错，会想自己，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，都在这样思考，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，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，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自己一路走来，深切体会到向内找的重要及法力，同时我也能感觉到自己修炼上懈怠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不能够在事事时时遇到问题向内找，以至于一些修炼上的小关积累成大关，还生出怨恨。我全职在项目工作，有时回家以后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与同事开会，时间上真是感觉不够用，连吃饭的时间都要想办法减少。为此我和太太商量好，平时吃饭的时候要控制在20分钟内，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，经常一顿饭下来没有个三四十分钟结束不了，有时更长。我因此经常抱怨她执着于常人生活，把生活弄得太复杂，加上我的牙不好，吃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就痛得厉害，要是做的东西不合己意，就更是心中不满， 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觉得自己是在理的，而且我也觉得我在提醒太太要放下对常人生活的执着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反而积累了重重的矛盾和怨气。直到我意识到，我应当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多要求自己，少要求别人，从自己这里解决问题。吃饭时间的长短是由吃饭的人决定的，而不是由做饭的人决定的。自己之所以舍不得离开桌子，是因为有对食物的执着。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控制吃饭时间的问题很好解决。不管当天的菜好吃还是不好吃，我看着时间，到了20分钟就准时离开桌子，去做我要做的事情，不贪念好吃的不放。如果当天的菜硬，自己就挑软的菜吃，实在不行，就用一点菜汤下饭，吃饭就了事，不要求别人，心里也不产生什么疙瘩。三，抓住令自己烦恼的一丝一念。让自己烦恼的一丝一念，如果放大了看，背后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最近搬进了一栋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，楼上住了一个西方人，是个刚满18岁的女孩，她的体型超大，一般中国人当中很少见到那样的体型。每当她在楼上走动的时候，我都能听到木楼板像裂开似的嘎嘎作响，听得我真是生怕她把楼板踏塌了。在我搬进去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，我心里都很烦恼，觉得应该赶快让她搬走。但是在美国，要赶走房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每每想到这件事情，我都很苦恼。我找到了我的一些执着，对房子的执着，处事急躁没耐心。不过我还是会在练功学法的时候想着这件事情，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一样。有一次我在办公室和一个同修打招呼时，我感觉到他对我有些不满。那个同修是个年轻人，在西方社会长大受教育，处理事情较为温和多礼。看到他的表情以后，我意识到了我对他太苛刻了，这让我想起了楼上的房客。我知道自己对那个房客也是太苛刻了。接下来我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对他那么苛刻？我之前并不认识他，也与他无任何过节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很胖，踏着楼板嘎嘎响。这样找下去，我发现了自己的观念，因为他的胖，我打心里不喜欢他。从中我找到了自己两个方面的问题，一是有以瘦为美的观念，我不清楚自己的观念从哪来的，但我知道这导致了我产生了区别心，对于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缺乏善心。二是以貌取人。就在此前后，神韵作品网站上放出了一个名为换盐水的视频，看了以后觉得对自己很有针对性，很受启发。往下追查下去，发现这一观念的背后还连带着有色心的问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找回昔日同修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6日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多次遭邪恶迫害，我两次被非法判刑关冤狱迫害，被迫害得了肺结核、高血压，但我始终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没有向邪恶低头，最终走出魔窟。下面我主要讲一讲住师正法中自己所做的及修炼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 冲破家庭框框，找回昔日同修。由于我两次遭受冤狱迫害，给丈夫和女儿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回家以后，他们不让我与同修接触，丈夫把我反锁在家中，不让我出去，别人也进不来。女儿怕别人再给我送资料，有时下班回来，先在家里各处检查一番。开始时我没太在意，因为我同情他们，特别是丈夫承受了很多。我在冤狱期间，他每月去看我一次，风雨不误。尽管自己买断，女儿上大学，但他从不让我缺钱，女儿也省吃俭用，一有时间就去监狱看我。正因为如此，虽然他们限制我的自由，但我还是慈悲地对待他们，没有动气。当地同修也得经过我丈夫同意才能进屋看我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同修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我，却在楼下待了很久，仍然没有被允许进屋，最后只把电话留给我，说等家人能让他进屋的时候，他再来看我。我心里酸酸的，眼泪不知不觉地往下流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。还是怪我没有给他们父女俩把真相讲到位。一天我对丈夫说，你也是得法的人，虽然目前你不修了，可你知道大法好，同修来看我是出于慈悲，是对我的关心爱护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我在监狱受邪恶迫害，见不到他们，回家了你不让我见同修，这也是对我的变相迫害，这对你不好。我也向女儿讲真相，然后我每次发正念，都把家里的环境清理一遍。家人干扰我，是邪恶的因素在操纵他们，是旧势力干的，师父不承认，我也不承认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丈夫不管了，同修谁想来谁就来。同修把真相资料，还有我在监狱里没看过的师父的新经文都给我送来，感谢同修，把没学过的法反复看，都补上。师父的讲法给我增强了极大的信心和勇气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我要融入整体中去。这时有同修也很为我着急，来对我说，你还得走出去做大法的事，还说让我协调。我当时没吱声，因为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我自己家的环境好了，可是通过我得法的同修都不修了，包括丈夫，我得先把他们找回来。这样我就开始一个个去找同修，因为我这次回来身体很好，可以说很棒，亲人看了都很高兴。我切磋交流后，放弃修炼的返回来就快，基本都接受。特别是我的侄媳妇，得法十几年了，现在却不练了，可现在她得了子宫癌，动了大手术，还需要化疗。我去了和他交流以后，他悟性很好，马上就说回来修大法，不去化疗了。他堂堂正正地走回来了，还把四岁的女儿带着修大法。他女儿在宵夜的时候，医院诊断是白血病。他们母女很坚定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闯过来了，白血病消失。侄女一直在学法，但不精进。由于侄女婿也重新走回修炼中来，两个人一起精进实修。2019年8月份，家里盖的大棚的柿子架上开了20朵优昙婆罗花，师父在鼓励他们。再说我的丈夫，我第一次被非法判刑入狱的时候，他就不修了，喝酒，走下坡路。我回来以后，他又修了。第二次我被非法关押，他又不学了，行为重复上一次，喝酒，走下坡路，甚至往家里领女人，把女儿积攒下来的纪念品和几条项链都拿走了，价值5000多元。针对他的这些行为，我没有动气。这么多年我不在家，他又当爹又当妈不容易，我不能让他白承受，只想得帮他返回大法中修炼。我开始给他讲我在监狱里受到的种种迫害，让他认清邪党的真面目。我说出了他这么多年的承受 把我在法中悟到的理讲给他听，他的悟性很好，又开始学大法了，很积极地做真相资料，一点点地开始讲真相了。在一次与他的朋友聚会中，劝朋友三退，一次就有16个人退出了他们加入的邪党组织，而且大部分是党员。我抓紧时间和他一起学法练功，交流切磋，向内找自己。当找到色欲心时，开始他不在意，认为没什么。我求师父加持，把他的色欲之心解体，同时也找自己。有时出于同情心，也滋养了他这方面的欲望。我悟到还是我自身有问题，所以我就不断地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观念和行为。他开始转变，逐渐地看淡了，最后能完全放下，重新回到大法中来，并努力把色欲心完全放下。就这样，我努力找回了10多名昔日同修，就连20多年来一直受谎言蒙蔽的大姑姐，现在也知道大法好，并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二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，揭露邪恶。冲破家庭框框之后，我融入整体。那时我虽然开始帮女儿带孩子了，但一直没影响我做正式大法的事，比如到指定地点发正念，同修被绑架后找同修家人配合帮助请律师。有一次我弟同修在外地被绑架，我们就去了两辆车到外地营救同修，并且带上律师。来回路程相距1000多公里，天气很恶劣，遇到大暴风雪，是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。我们从原地出发已是晚上8点多，走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，高速公路已封，走便道，正常走高速7-8个小时就到了，可是我们走了1天1夜24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。有几里路严重堵车，都是各种各样的大车，我们是小车，只好跟在大车后面，而且中途有死车不动，就停在那儿等吧。我们正等着着急的时候，前面走过来一个人说，你们小车可以过去。这时两车的司机靠右侧行驶，宽度只能过一辆小车，雪很深，往右是栏杆，往左是大车，3辆大车并排。司机同修两手把着方向盘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直直地盯着前方。我们坐车的同修发正念，很艰难地走过了这段路，真是全靠师父加持啊。由于我坐的这辆车没有用雪胎，路又滑，有时就打滑，来回晃，我们就求师父加持。有时上坡车开不上去，同修们就下来走，让司机同修开空车上去。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二天，我们整体配合，分兵把口，律师进看守所看人，我们发正念。我们又到当地公安分局要人，有人进去，有人在外面发正念。国保大队长亲自接见我们，接着又到检察院，办案法官让被害人女儿阅卷。阅卷完之后他说，我怎么能让你阅卷呢？都是律师才让看的。我想这都是师父在做。我们又找到当地同修配合发正念。我们想做的是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切顺利。这两位同修在外地被非法开庭时，我们又有2辆车载着同修赶到现场营救同修。还有一次，我弟2个协调同修被绑架，当时发的台历还没发完，吓得其他同修都不敢出来发了。我就和同修商量能否把台历拉到外地发，于是一位同修自愿连夜把台历拉回老家，叫家里的刚走出来的亲戚同修发。他开车带着亲戚出去走屯串户，最后顺利地把这些台历发完。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在同修被非法开庭的时候，我就赶到现场，把庭审现场情况及时写出来，及时揭露和曝光邪党恶行。我参加过7次现场庭审，我也找同修家人去庭审现场，了解现场的情况， 并把它写出来揭露迫害。当邪恶搞所谓的清零时，我把自己受到的干扰和迫害揭露出来，把他们为对我搞所谓清零而威胁迫害我的女儿的罪行也曝光出来。揭露邪恶是反迫害的重要一步。三，提高心性，抓紧救人。在背法中提高得很快，我原来利用2年零2个月的时间背过转法轮，可是在迫害中进监狱又忘了，回来后我又重新背，终于把转法轮背下来了。在和丈夫学法时，他念我背，背完红银到红银寺，红银五我还没有背完，最早的经文也会背一些。当脑海中有法的时候，遇到什么事都能用法来衡量。凡是消病业关的同修，只要找到我，我都去，有时到医院去，有时到家去看望同修，帮同修发正念，在法上交流提高。在讲真相救人方面，我主要还是面对面讲，车站、商店、街道、市场。在疫情期间也没间断救人，虽然封城、封路、封小区，不管怎么封也没封住我救人的这颗心。出不去就在小区里救，当你有救人的这颗心时，师父就把有缘人给你安排在眼前。有一天在公交车站台，一个年轻的聋哑人过来找我，他用笔在纸上写字说认识我，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，这时我想他是来找我救他的，于是我在纸上写，你入过少先队吗？你是团员吗？是党员吗？他写的是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。我用笔告诉他，退出来吧，心中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写行。我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他高兴极了，他上车还看着我，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叹和感谢。有一次我随家人去南方旅游，在火车站遇到了和我们一同上车的一位男士，他领着儿子，我向前搭话，他说他是看守所的警察。我问他，看守所有多少法轮功弟子，你们对他们态度如何？他说看守所法轮功不多，只要不绝食我们就不管他们，我们怕担责任。我说他们都是好人，你们要善待他们呢。他答应了。我不想错过救他的机会，就给他讲三退的事。这下他急了，说啊，你们法轮，大声喊起来。这时我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。这时丈夫走过来对他说，你吼什么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抱着邪党不放，他在救你。那人哑口无言，真是一正压百邪啊。这时我上二楼的卫生间，有一对母女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说他是看守所的警察，看守所关着法轮功学员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我借机给这一对母女讲了真相，他俩都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这是我在住持正法中所做的平凡小事，和做得好的同修比起来相差很远，但我有决心做到真修实修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